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来谈崇拜学的第11课，也是从教会历史看崇拜的最后一个部分。德仁要从现在的当红炸子鸡小组教会，我要从今日小组教会的角度来看崇拜。所谓的小组教会，小组严格来讲是所谓的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一个基督徒的社群。小组教会之父李乐夫博士呢，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对细胞小组教会予以定义。他说，什么是细胞小组教会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以7到15人为一个单位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是细胞小组。在一个教会里面包含了许多的细胞小组，犹如人体内的细胞。而细胞小组就是人们接受福音以及接受栽培装备成为侍奉者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细胞小组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彼此来承担，彼此守望，彼此开放，彼此帮助。因此细胞小组是教会的基本的构成单位，细胞小组也可以满足信徒所有的基本需要。这是一个在近代很大的变革，因为细胞小组就取代了传统教会的，他们称之为所谓的节目，不再需要主日学，不再需要门徒的成人主日学装备课程，不再需要每个礼拜的祷告会，甚至教会形式历上所有的礼仪活动都取消了，所有活动都转移到了小组的里面。而因为小组的成员只有7到15人，很自然的他们彼此会注重肢体的生活，而不是像过去传统教会人很多，所以不是注重肢体生活，而是注重节目的呈现的教会。也许你说，有啊，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分小组嘛，很多家庭小组啊，很多团契小组啊，那么我们也是小组教会咯。小组教会之父李乐夫他就特别要区分说，不，有小组的教会不见得就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中的这个小组呢，它是可以完成教会的所有功能，能够满足信徒的所有的一些基本的需要。而小组教会的哲学就是取消教会一切的活动，让教会从节目导向转向肢体生活为主要的导向。因此德仁也曾经到新加坡的坚信进心会去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小组教会的观摩。在那里呢，是由邝建雄牧师所带领的一个教会。在小组里面，他们有教导， 在小组里面，他们有的时候连受洗都是由小组长来担任。此外，所有的关怀、探访、婚丧喜庆都有可能在小组当中来举办。而主日崇拜呢，就变成了是一个节庆，很欢乐。每一个小组来到那里一起来欢乐来颂赞，但教会的主要功能是在小组当中被呈现出来的。这就是小组教会。也许你听过的人从教会历史，特别从初代教会来看教会的崇拜，你会有一点熟悉啊。因为当时初代教会的发展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还有一些犹太人的压迫，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不在会堂当中来崇拜了，而是转移到自己的家里面。这种模式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因此我就很好奇小组教会他们的圣经根据是什么。我也去查考了有关于小组教会的神学基础。在小组教会，特别是李乐夫所写的《细胞小组教会之教会神学》，在第一页到第四页，还有李乐夫所写的《见习组长训练手册》，第一页到第八页，里面都提到了小组教会的圣经根据。我想与您分享一下，我们也来分辨一下。首先，李乐夫说呢，因为耶稣采取小组的策略嘛，像马可福音三章14节到15节，耶稣设立12个人，要这12个人常与自己同住，也差遣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在经文里面看到有很广大的群众跟随耶稣，需要耶稣，但是耶稣却选择生活在一个小组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也说啊，我们的形象里面是有群体的这个元素。创世纪一章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具有群体的这个形象。在创世纪第四章16节到24节，李乐夫说，在那里是一个被神拒绝的家族史，就是该隐的家族史。而那个家族史的特征就是，家庭中的每一代都追求个人的价值。相对于路德记，在旧约中的路德记，他就不只是追求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好处。路德是一个珍惜群体生活的人。李乐夫从这几段经文归结出小组教会的圣经根据，但我以为不必了。真的，我们原本就知道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独善其身。从哪一段经文可以看到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个我们呼召，我们被神呼召的目的，透过原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很清楚，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在这个目的子句里面，与基督还有我们的与弟兄姐妹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在。也就是我们被呼召的目的是要与神还有与弟兄姐妹一同得份。一同得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nto fellowship，一同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一同进入到团契里面。也就是神呼召人的目的不是要人独善其身，而是要团契人生。这个重点不管是小组教会也好， 是传统教会也罢，都是教会论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个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乃是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不能以此作为细胞小组教会的神学基础。因为神要我们与人一同来进入到团契的里面，并不代表着在小组当中要具备教会所有的功能，所有节目的功能。如果把小组等同于教会，我在想，在小组里面只有7到15个人，人好少。以弗所书里面说到神赐下的不同恩赐，是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小组长不是教导的恩赐，你要他教导，他很痛苦。我们无法要求在小组当中7到15个人的小组，他们具备10项全能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此我以为，其实小组教会当中的所谓的小组，不可能完全取代教会的所有的功能。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够说小组等同于教会。当然小组教会它凸显出肢体生活的一个优先性，我觉得很好，而且它以实践主义为信徒生活的重点。神的话是要应用在生活里的，在小组当中，小组长会鼓励弟兄姐妹一同来活出这个主日牧师在台上所讲的道，而且分享，一起祷告，相互扶持，这很好。因为如果听到而不去行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像是骗子基督徒一样。因为雅各书1:22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骗子。如果我们不去应用，就好像是无用的照镜人，我们照镜子白照了。雅各书1:23-24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听到而不行道，又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马太福音7章所说的听到不去行道，也是耶稣所看不起的人。马太福音23:3，耶稣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看不起法利赛人。期盼你我，不管是传统教会也好，或是小组教会也罢，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 into fellowship， 与神与人有着美好的关系。而应用和实践本来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否则我们是神所瞧不起的，我们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照镜子白照了，我们是骗子。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再来，李乐夫博士他也以初代教会这种小组的形式聚集为现在小组教会的圣经根据， 他说早期的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没有华美的屋子，没有神学院，没有主日学，没有诗班，只有一小群的信徒，只有一个微小的团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47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使徒行传》第五章42节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罗马书16章3节5节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想以上把它当作是现在教会形式的圣经根据，太牵强了。我说过，初代教会受到逼迫，很多时候他们在家中聚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小组，教会可以有小组，但小组不见得完全等同于教会，否则神就不必透过他的仆人启示出要在教会设立长老、设立监督、设立执事，还有分工。因此现在许多细胞小组教会，他们也在摸索，也在转型。比方说在教会的体制内，除了小组之外，也有很多的装备站。这个装备站就犹如是教会传统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让一些在神学方面有装备的弟兄姐妹可以发挥他教导的恩赐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但细胞小组有个危机，因为也许在现代的人，他们疏离感太强了哈，彼此的关系很冷漠，所以又产生一个历史的摆荡，强调要去关注人的需要，把教会所有的节目都取消，只专注在小组的成员身上。这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会导致在崇拜的时候以谁为中心呢？很自然的，以神为中心这个部分就被稀释掉了，相对以信徒为中心这个部分就被强化出来了。但是德人在谈崇拜的圣经神学，我先要在谈历史以前先谈崇拜的圣经神学，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崇拜的重点是神呢。我不是说崇拜里面我们不必管人，而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的感受上，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个人的需要上，那么那个崇拜就会变成一种功利主义导向，为自我为中心。我们接触基督信仰，我们太少学习基督的十架精神。我们必须要一开始就要教导信徒提升，把满足个人需要的这个层次呢，提升到效法耶稣基督虚己舍己的神学榜样。我为着神，我为着周围的人，我宁可放下我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肢体生活很重要，小组教会强调肢体生活，那是很好的提醒。但是肢体生活不是教会存在的唯一目的，教会的目的是除了肢体生活之外，是要见证神的国，是要彰显天国，是要宣扬神的道，是有文化使命 和福音使命的。因此，在神学的装备上，在认识神话语的进深上，在教会群体文化使命的开展，还有学习像耶稣的深度的生命操练上面，都是教会论里面很重要的课题。我实际到小组教会去看，也发现小组长和小组长之间也会比较，诶，这个小组人数增长好快，这个小组人数增长好少，而小组到一定的人数的时候就要分割。明明我和这位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互动，但因着小组要分开要分职，我就必须为着很 holy， 为着很神圣的目标而与他渐渐的渐行渐远。我们看到耶稣虽然以十二个门徒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学生，可是耶稣并没有责难不在这十二个人里面的其他的信徒。如果耶稣都没有责难，我们又何能说细胞小组是具有圣经根据的教会呈现呢？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我们所讲解的主题是崇拜学第11课，尤其是从教会历史小组教会这个层面呢来看崇拜的一些反省。在小组教会里面，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领导是以摩西式的领导，那是一种单数的领导。所以比方说在新加坡的坚信浸信会，他们是由邝牧师讲道，讲完道之后，那个礼拜的小组都是来以邝牧师的教导的讲章来做分组的讨论。这种中央厨房式的信息的供应和领导很危险，因为的确在旧约当中，似乎你以为是摩西式的领导只有一个人在领导，但其实在出埃及记第18章当中，以色列的群体架构里面有十夫长，有50夫长，那是一个分工。当然小组教会说那个十夫长50夫长就代表着他们的小组长，而几个组呢就有一个区叫做区长，这样分工上去。可是这种中央厨房式的领导有其危机和风险。在新约圣经当中的领导，你看到当保罗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期许教会设立长老，而这些长老呢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所以保罗在他的教会的观念里面，他是一个复数的领导，也就是有很多个人一起来领导教会，而不是由一个人来领导教会。现在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主任牧师，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主任牧师也许要有教会中的其他的复数多数的领袖一起来承担教会的责任，恐怕比较好。好处比方说教导好了，牧师一个礼拜要预备四篇信息，又要加上探访，其实很累。如果有具有教导恩赐的领袖可以来分工，那么担子就可以轻一点，也可以使得崇拜，特别对于神的话语方面，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很严谨的一个呈现。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小组教会所带来的对于我们敬拜的反省，我觉得有一些帮助的地方。特别是在家庭当中来崇拜， 好像是现在在教会当中被失落的。我们是否在家庭当中有建立祭坛呢？在睡前或是在晚上，父母与孩子是否有一个向神敬拜的一个时刻，一个祷告的分别为圣的时间呢？家庭其实也是一个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既是相遇之所，就是一个可以崇拜之处。也许我们除了参与，除了投入在教会这种集体的崇拜以外，我们还需要持平的来看重家庭的敬拜。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他所认识的提摩太，说道：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知道年轻的提摩太，他是在什么地方建立他的信仰生命呢？是在他的家里。正是因为家庭的崇拜所带给提摩太生命的成长，使得这年轻的提摩太将来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在家庭当中去建立敬拜的模式，可以说是最首要的工作。如果你看旧约，看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或是往前看一点，创世纪第28章10到22节，亚伯拉罕他差不多在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会筑起什么？筑起祭坛。我们可以相信亚伯拉罕他筑祭坛不单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我们从他儿子以撒的生命当中也看到了这种建立家庭祭坛的模式很重要。尤其是当神与以撒对话，并且与以撒立约的时候，创世纪第26章24到25节就可以看到，过去亚伯拉罕的家庭崇拜对于以撒有着正面的影响。同样的，创世纪第33章20节这种家庭崇拜的模式对于以撒的儿子雅各也是同样的重要。因此小组教会帮助我们看重肢体关系，小组教会把崇拜的重心拉回到家庭。纵使有一些危机，也许我们会以满足个人需要为崇拜的重心，但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崇拜的重心是神，我们也在我们生活里面汲取小组教会的优点。我们有否在家中来崇拜神呢？我们是否把敬拜当作是家庭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把孩子在宗教教育上面的责任推给教会，推给儿童主日学，推给少年团契。孩子的宗教教育也是你我身为父母亲的责任。期盼你我从今天开始都能够在家中建立祭坛，能够在家庭里面与神相遇。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